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必和必拓与中国的铁矿博弈。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最近再次成为国际焦点。本周一，必和必拓澳大利亚区负责人杰拉尔丁·斯莱特里在珀斯的一场澳日商业会议上表示，与日本合作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因为澳大利亚和日本都信奉自由贸易。他整场发言都没有提到中国，但所有人都明白这番话背后的背景，那就是必和必拓正与中国国有的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僵持不下。有消息称，中矿要求中国国内钢厂暂停采购必和必拓的铁矿石，起初只是西澳的金布尔巴矿，如今似乎范围更大。必和必拓方面保持沉默，既不否认也不回应。公司的首席商务官拉格纳乌德，同时也是与中方谈判的负责人，出现在会场却一句未发。这场无声的对峙已经引起堪培拉的注意，总理阿尔巴尼斯此前表示希望中方恢复正常进口，而资源部长马德林金则公开批评中国在关键的矿产上操纵价格。与此同时，斯莱特里不断强调必和必拓与日本的深厚合作关系，称澳日两国在自由贸易、市场开放和长期投资上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还提到，未来世界将需要更多的能源、更多的钢铁与更多的铜。这不仅是预测，更像是必和必拓在为未来寻找新的战略方向。但现实依然棘手，必和必拓每年向中国出口超过2亿吨铁矿石，这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市场。业内人士认为，这更像一场策略性的博弈，中国希望借暂停采购在价格谈判中争取更好的条件。而也有人指出，中国对另一家矿业巨头力拓集团另眼相看，因为中方通过中国铝业在力拓持股，并且双方在非洲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项目上合作紧密，这反而让必和必拓成为了更容易施压的对象。无论如何，这场僵局已经超出商业范畴，它考验的不只是合同价格，更是澳大利亚如何在资源依赖与地缘政治之间保持平衡。在一个彼此都离不开对方的市场里，这场铁矿谈判到底谁能先迈一步？澳大利亚的出口与资源关系考验的是国际谈判的智慧，而在澳大利亚国内，另一场同样棘手的考验与每个澳洲人息息相关，那就是住房。工党政府正试图打一场艰难的住房战，目标很清晰也很庞大，那就是到2029年全国要新建120万套住房，以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但问题是，这个目标真的能实现吗？尤其是在未来两年之内。与此同时，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新屋建设依然疲软，过去一年完工的住房数量比五年前少了近 18%。审批缓慢，建造成本高，土地紧缺，劳动力不足等等等等，几乎每个环节都在拖慢节奏。而住房行长米歇尔·布洛克最近也直言，他对在未来两年内看到显著改善并不乐观。两年看似不长，却足以决定政策的成败，也足以考验整个系统的执行力。那么工党政府能在两年内改变局势吗？我们来对话通讯员温瑞浩，一起看看这场住房考验到底难在哪儿，又该从哪里突破。
那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吧，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政府干事他一定比企业效率低，这是政府本身的性质和政府的流程更繁杂一些所决定的。另外呢，有土地审批的问题，因为联邦政府做这个事情并不代表随随便就可以拿一块地，它有州政府的这个许可，甚至呢要落到这个 City Council 的这个很多许可，这东西也并不能完全绕过，所以这方面的阻碍肯定有。在过去的可能两三年里面吧，由于住房的紧张，一些主要的大城市地区，尤其是悉尼、墨尔本为代表吧，这个维州和新州政府对于审批住房或者放出相对更高密度的住房审批的手续呢，是有简化和进一步的放松的。那么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好现象。 另外呢，除了审批啊，这个是前期开发的工作，接下来就是建设问题了。那建设过程当中呢，你就会面临，比如说建材啊，比如说劳动力的这个短缺啊，甚至呢很多时候如果你想要在一些新的边远地区开一大块地的话呢，那可能基建是完全跟不上的，包括水电煤和道路交通等等等等啊，这些也都会是潜在的问题。但我理解现在政府在做的这些建造的房子，大多数是在已经成型的城区并不牵涉到太多的新土地的开发。但在这里面呢，可能目前面对的一大问题是人工的问题或者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我们知道在疫情当中呢，出现过原材料短缺和原材料的暴涨，但这个问题呢，随着全球的贸易和海上的航运的逐渐恢复，现在可见的这个建筑成本已经稳定，而且呢，建筑材料的供给呢，并没有那么的短缺现在核心问题可能还是劳动力不足，那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可以解决得了的。因为呢，全澳大利亚的所有的 trade 或者可以从事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工种的人，一共就这么多，你很难在6个月或者1年之内突然间增加20%的劳动力供给，这是不现实的。而且这些工种绝大部分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和培训的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其实是澳大利亚很长时间的一个。一个问题吧，或者在过去的这2、3年里面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到过通胀偏高工资这个增幅比较快，或者劳动力成本高涨的一个核心原因。其实劳动力供给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可能是政府在短期之内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从这个角度出发所谓的削减移民，然后呢我们的房子会更够住，这个东西它是个伪命题。因为削减移民的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那房屋的供给可能也会出问题所以事情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政府已经有一些 trade 的学徒工的这样一个培训计划，但是有种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感觉。为了缓解这个住房危机呢，现在市面上是有一些快捷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预制房或者说模块房的出现，甚至最近在悉尼呢也看到有一个房产网站上列出了一个还比较贵这样模块房的这样一个拍卖。您觉得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能说主流，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权宜之计吗？
我觉得这个会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帮助，一定程度上会帮助缓解紧缺的问题，甚至从中长期来看，这甚至可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未来的方向。其实是技术手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把很多的一些额外的这个人工的工作提早的、更早的用一些更加现代化的一些手段去完成。当然，模块房有很多种。有低端的，有中端的，有高端的，有最简单的就是一个造好的，但是是一个比较简单简陋的这个房子呢，直接卡车拖来放在地上。那这种呢，它其实是不打地基的模块房这种很多出现在比如说养老院的 retirement village 甚至呢像一些这种房车营地自带的小木屋，有很多是这种类型的。但这个呢是属于比较低端的。那么也有一些中高端的呢，它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呢，提前拼装或者这个提前制造甚至呢，有看到过一些全新的材料，这个材料的概念，它甚至不是说我把这个房子造好了过去，而是整套的材料设计，比如说像墙面啦、像屋顶啊等等，这些是提前预制，然后呢，它这个材料呢和传统材料不一样，它不需要在现场一块块去垒砖，而是呢提前设计好之后呢，现场呢，某种程度上像一个搭积木的状况把它拼接起来。那么这个它会大面积的减少现场拼装的时间和人工的要求。那澳大利亚现在其实应该有3、4家比较大规模的预制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吧，包括您提到的在悉尼的这个还不便宜的一些预制房的拍卖。那我个人也在墨尔本看到过大型的这个预制房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者模块房的这个公司，它增长也非常快，而且它造的东西呢其实是相对中高端的甚至它给学校医院和这个政府呢做很多的预制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很多的一些现场需要施工，然后呢需要这个安排不同工种的这个劳动力去做的工作呢，提前安排在某一个固定的厂房或者车间或者一个工作地点呢，把它就统一做了。 这中间会减少大量的来回通行的时间，因为他可能有100套房子同时在做，那么一个工种过来呢，这段时间他永远只在同一个场地工作就可以了，这个会提高效率。另外呢，如果是一些提前设计的话呢，它可以用一些机械手段。我知道有一些模块房公司呢，它已经开始用，比如说全新的这个机械臂或者一些自动生产的方式，这些方式方法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力的成本，或者呢提高劳动力的。效率啊，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其实，很多的我们日常接触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最近老有讲预制菜的，但其实预制菜已经这个完全深入到所有人的生活。麦当劳、肯德基也都是预制菜。那日本很早就开始做预制菜，那中国现在也有一些中餐的这个各种各样形式预制菜吧。这个东西它最终是会提高效率的。这个是会发生的。那么，同理的，在建筑的这个行业当中，随着技术的发展，材料的发展，那么未来有一些更多的步骤可以预制，这个是可以想见的。无非是有多大程度的是预制的或者是模块的，它不可能全部都是模块的。那最高端呢，可能还是现场手工造的。但是呢，对于普通人来说，什么是更重要的？如果我在3个月里面可以以比现在价格低10%到20%的这个成本把这些东西弄完，那么这个其实对提升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对于解决一部分的住房危机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啊。回到我们开头讲的，短期之内呢，确实很难100%解决。央行行长也说了，这是个供给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我觉得上谁都不可能在3个月6个月里面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形成是几十年的结果，它的解决也需要很长时间。
好了，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下周我们会继续关注澳大利亚及国际经济动态，帮你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感谢收听，我是 Helen， 下次节目再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